读好书，欢迎收听书p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po小编。四月的时候，po小编曾经和大家分享夜间飞行 Play or Die 系列第一部作品塔罗游戏。当时编曾经提到，夜间飞行这套系列作品，每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架构，可作为独立故事看待。但因为主角贯穿了整个系列，不看塔罗游戏，直接看后续的扑克游戏、将军游戏，并不会影响阅读，可还是会被小小的剧透，知道上一本书中胜出游戏的角色是谁。在介绍这一本扑克游戏之前，还是建议大家先去阅读塔罗游戏，要不然等到回头再看时，不免会失去一些小乐趣。塔罗游戏中，圣风高中二年一班的幸存者，最后只剩下了韩品如、宋英、李佑祥三人。他们三个人被安排转学至圣英高中，但是噩梦尚未结束。离开塔罗游戏的同时，他们的手机自动安装了名为扑克游戏的程式，预告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 Play or Die 系列第二集《扑克游戏》。音乐剧的第一节彩排结束，所有人都聚集到舞台上，众星拱月似的围绕着那名饰演爱丽丝的少女，此起彼落的赞叹着。委员长好棒，太厉害啦，真不愧是委员长。少女名叫安雨柔，她拥有混血儿般的精致五官和纤细身材，戴上金色假发和蓝色隐形眼镜后，整个人活脱脱就是从仙境走出来的爱丽丝。不止外表令人惊艳，安雨柔的学业和品性同样十分出色，更是圣英高中二年 B 班的班级委员长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出生自富裕家庭，不过本人并不因此骄傲自大，内外兼具的他在同学和师长间均有很高的评价，深受大家喜爱。委员长的演出太精彩了，没有班级会比我们更好。没错，二年 B 班铁定可以拿下创校纪念日活动的第一名。委员长，委员长，委员长，委员长，委员长。听着众人齐声不停欢呼，安雨柔脸上掠过一丝古怪的表情，宛如在努力压抑着某种情绪，但下一秒又恢复一贯的温柔甜美。是不是第一名有点难说？一名男生低声说。听说 A 班在体育馆布置了一个巨大的鬼屋迷宫，参观过的人都说超震撼，完全超越了高中生的水准。在圣英高中，二年 A 班和二年 B 班是人尽皆知的死对头，这两个班级在运动会、歌唱比赛、文化周等活动屡次交手，每次都斗得难分难解。为了迎接下礼拜的创校纪念日，每个班级都要准备一项活动。A 班的主题是鬼屋迷宫， B 班则是改编版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音乐剧。今天虽然是周末，不过 A 班为了拼进度，所有人都来到学校赶工，而 B 班得知后也不甘落后，赶紧号召了全体同学来进行彩排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委员长精湛的演出会输给 A 班的迷宫吗？鬼屋那种廉价的玩意怎么跟委员长的演出相比？你就对 B 班和委员长这么没信心？在 B 班的众人心中，委员长拥有女神般的崇高地位，容不得半点质疑。我只是说 A 班的鬼屋迷宫也很……在同学们咄咄逼人的质问下，发言的男生结巴起来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我的发言太不慎重了。我们班有委员长加持，当然会拿下第一名的。大家请不要这样。 安与柔微微苦笑。这出音乐剧不是我一个人的舞台，每位台前幕后参与的同学都同等重要，缺少了任何一位同学，这场演出都不可能成功。没错没错，委员长说的太好了，集结众人的力量，一起夺取胜利的旗帜吧。手执导演筒的男同学一副斗志高昂的样子，说出热血漫画里才会有的台词。继续彩排，下一幕是泪水之谈。舞台方向忽然传来物品倒下的声音，所有人纷纷转过头去，目光落在掉到地上的纸板背景以及一名手足无措的男生身上。男生的身材瘦小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鼻头和脸颊均有雀斑，穿着以格纹尼龙外套、背心和长裤搭配而成的戏服，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特征，是很容易让人过目即忘的类型。这名男生的神情相当憔悴，眼睛下方带着浓重的黑眼圈，显得睡眠不足的样子，与他所扮演的角色睡鼠倒是颇为相称。那个，他手忙脚乱地将背景板从地上扶起，却不小心弄破了纸板。你居然把我辛苦做出来的背景弄破了！负责制作背景板的卷发女孩看到这一幕，脸色都变了。那可是我花了足足一个月才做出来的耶，下礼拜就是创校纪念日了，这下要怎么办？你说啊，韩品如。被斥责的韩品如低头不语，其他人则是露出嫌弃且不耐烦的表情。你真是够笨手笨脚，卷发女孩的好友也替她抱不平。昨天也是这样，差点就把道具弄坏，拜托认真点好吗？说起来，前天你也把饮料洒到大家的服装上，难道你是 A 班派来的间谍？扮演白兔的男生跟着讽刺他，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，韩品如只是垂下头，没有作声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最少也要道个歉吧，真是的。卷发女孩气愤不已。没错，别想就这样蒙混过去，快跟大家说对不起。其他人也附和。对不起。韩品如嗫嚅着说。这时委员长安雨柔再度站出来打圆场。各位，我想品如同学不是有意把背景弄破的，他已经道了歉，我们就别再为难他了，好吗？众人虽然仍有不满，但安雨柔都这么说了，也只好作罢。品如同学，你需要休息一下吗？你看起来很累呢。安雨柔担心地问韩品如。我不需要休息。韩品如依旧低着头。那个，谢谢你。安雨柔对他露出温暖的微笑，像个关心弟弟的姐姐。没关系，你转学到这里才两个多月，应该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，如果有什么烦恼，都可以放心跟我说哦。嗯，韩品如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之后便没有再说话。风波平息，他们继续接下来的彩排，期间除了饰演柴郡猫的女同学不知去了哪里以外，其余环节都进行得相当顺利。当完成第七幕疯狂下午茶的排演后，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多，不少人都在喊累。身为导演的男同学只好不太甘愿地放大家休息去。各位同学，我替大家订了餐点和饮料，不嫌弃的都来吃吧。安雨柔笑着表示。委员长最好了，感恩委员长，赞叹委员长。彩排了这么久，大家早就饥肠辘辘，听到有食物都像小孩子一样拍手欢呼起来。班级委员会的其他成员，副委员长、体育委员和纪律委员早就把桌子搬来排好，各种美食摆满了桌面，堪比自助餐派对。品如同学，你也辛苦啦，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安雨柔主动招呼韩品如。谢谢你，可是我不饿。韩品如婉拒了他的好意。 我想去外面走走。还没走到礼堂门口，韩品如便听见有人在背后大声批评他。那家伙算哪根葱啊？委员长对他这么好，他还不领情。那家伙做事丢三落四，讲话又会口急，哪里是睡鼠？应该让他扮演渡渡鸟才对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家伙好像跟去年在金丝市发生的圣丰高中大屠杀有关，你们知道那个事件吗？这个关键词让韩品如全身一震，两脚宛如灌了铅一般无法移动分毫。哦，那个事件超轰动的，不过最近已经没人讨论了，大家好像被集体删除记忆似的，超诡异。我之前跟 C 班的朋友提起，他们都说没听过那件事，看着我的表情一副那是我编出来的样子。我弟前阵子对那个事件很热衷，可是最近我跟他聊起，他竟然说不记得发生过那样的事，还问我是不是漫画看太多了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我爸妈也是这样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要不是你们还记得那个事件，我差点要以为自己是活在另一个时空了。是说，那是恐怖分子干的吧？听说他们带着武器和爆裂物闯进了圣丰高中，当天是周末，所以学校里只有回去补课的二年一班，结果全班有二十几个学生被杀，超可怕。不，那好像只是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推测，这个事件一直没有破案，还有谣言说凶手其实不是外来者，而是学校里的学生。如果凶手是学生，那未免太恐怖了，到底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同学？连同韩品如在内，我们学校不是总共收了三个二年级的转学生吗？你们不觉得同一时间有这么多转学生很奇怪？听说他们都是那个屠杀事件的幸存者，然后因为我们跟圣丰高中是姐妹校，办学团体同样是县级会，于是教育部门就像扔着烫手山芋般的把他们扔过来了。那韩品如是因为目睹同学被杀才变得神经兮兮吗？还是说他其实是凶手？天啊，那我们也太倒霉了吧！我们班本来已经有个严丽佳，现在又来个韩品如，这里干脆改名叫圣婴神经病院好了。总之，我们要小心提防韩品如和 A 班的两个转学生。说起来 ，A 班那女生来过我们班好几次，好像就是想找韩品如的样子。她长得还蛮漂亮的，只是脸超丑，而且听说她身上有刺青，感觉很不好惹。至于另外那个男生，应该来头不小，老爸是社长。家里有钱的吓死人，而且曾经是成绩全校第一的优等生，在圣丰高中担任学生会长和班长。韩品如无法再听下去，他加快了脚步离开礼堂，把议论抛在脑后。圣丰高中位于金丝市，圣婴高中则是位于紧邻金丝市的一个市镇里，两间学校的距离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。圣婴高中的校舍主要分成 H 馆、E 馆、L 馆、T 馆四个部分，命名的灵感来自从上空俯瞰校舍所看到的形状。普通教室在 H 馆，特别教室如化学教室、音乐教室等集中在 E 馆。L 馆是社团大楼，里面包含了社团办公室、乐团练习室等等。T 馆则是行政大楼，教职员室、播音室都在那里，其余设施还有礼堂、体育馆、游泳池、运动场、中庭，以及已经封闭起来的旧校舍。步出礼堂后，韩品如来到学校的中庭。暮春三月，正是樱花绽放的时节，中庭里漫天都是粉白色的飞花，宛如一群翩翩起舞的精灵。可惜韩品如此刻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，他在樱花树下的长椅坐了下来，疲惫万分地合上眼睛。那韩品如是因为目睹同学被杀才变得神经兮兮吗？还是说他其实是凶手？莫名被污蔑是杀死同学的凶手，韩品如感到无奈之余，却也不禁扪心自问，自己真的就是无辜的吗？ 虽然他不曾亲手杀人，但他之所以还活着，是由于其他人的牺牲。踩着同学们的尸体活下去的他，跟杀人凶手真的有分别吗？韩品如从口袋掏出一张扑克牌，那是塔罗游戏结束后，他在学校门口发现的。当时门口附近总共有三张扑克牌，分别被他和另外两名游戏胜出者宋英和李佑祥捡起。一拿到扑克牌，他们的手机就被强行安装了名为扑克游戏的应用程式。当他们以为另一场残酷的游戏即将展开时，却发现那个程式无法开启。随后他们收到一则简讯，内容是有关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禁止事项。这些禁止事项包括破坏扑克牌、删除程式、更换手机、把游戏的一切透露给任何人、自杀和杀害其他玩家，否则比死亡更可怕的惩罚将会降临在他们和他们家人身上。之后，韩品如等人被安排休学，不久又被强制转学，来到了这间圣婴高中。韩品如是独生子，双亲长期在国外出差，他们并不晓得儿子就读的学校出了状况，校方也没有通知他们。为避免触犯规则，韩品如自然也并未告诉父母真相，跟他们通电话时都努力装出一副平安无事的样子。这几个月来，他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走在一个由无数巨大塔罗牌构成的诡异空间，每张塔罗牌中都沉睡着一位死去的同学、皇帝、恋人、力量、星星、太阳。他们的容貌起初完好无缺，而后逐渐崩坏、腐烂、剥落，爬满了蛆虫，接着从牌里爬出来，拖着支离破碎的残躯向他索命。韩品如在空间里奋力逃跑，却遇上一名手持利刃的恶魔，心脏被其狠狠贯穿。最后，他在冷汗和泪水中惊醒，再也不敢入眠。日复一日，韩品如被噩梦折磨着，精神力和体力几乎快被消磨殆尽，变得有如行尸走肉。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只能浑浑噩噩地虚度光阴，等待那不确定何时会开始的游戏。韩品如低头注视手里的扑克牌，那是一张黑桃 A。 黑桃的英语是 spade， 意思是铁铲，据说某些版本的扑克牌则是用剑来代表黑桃。这张牌就是死神抵在我脖子上的利剑，不知什么时候会挥下。韩品如无法不这么想。某个方向隐约传来嬉笑怒骂和拳打脚踢的声音。哈，这家伙真的是废物诶，去死吧，恶心的著书虫。韩品如闻声不禁一凛，他走向声音来源，原来是三名不良少年正在温室里霸凌一个男生。那个男生身材偏瘦，肤色苍白，厚重的刘海下是一副大大的眼镜，手里抱着一堆课本和笔记，光看外表可说是完美的诠释了世人对书虫的刻板印象。韩品如不太记得这几个男生是谁，不过今天来到学校的只有二年 A 班和 B 班，他们多半是 A 班的学生。两名分别把头发染成金色和红色的男生，把书虫男当成沙包般毒打着，还抢走对方手里的书。那些书还给我。因为嘴唇肿了起来，书虫男有点口齿不清，比起被殴打，他似乎更在意书本被夺走。这些书你还用得着吗？反正你书念得再多，成绩还不是一样烂。听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也会读书，你的书有股臭味耶。这家伙该不会是对着生物课本的人体结构 DIY 吧？哈哈哈哈。两名不良少年一边极尽嘲讽的奚落书虫男，一边毫不留情的持续拳脚相向。人渣，这个词突然从书虫男的齿缝间蹦出，声音不大，却是刚好可以被清楚听见的音量。 剩下那名身材甚高、长相痞气的蓝灰发男生一直在旁边吸烟看戏。听到这句话后，他走到书虫男面前，猛力抓住对方的头发，把人从地上扯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不是上课日，我本来不想来学校的，但我怕你看不到我会寂寞，所以才来陪你玩玩。蓝灰发男生吐了一口烟到书虫男脸上。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叫我人渣，看来我得教你一点做人的道理。下一秒，蓝灰发男生把烧得通红的烟屁股狠狠戳在书虫男的头皮上，书虫男痛得面容扭曲，却硬气的不吭声。快说谢谢啊，蓝灰发男生一边说一边继续用烟屁股烫书虫男。你不懂得什么叫感恩吗，混蛋。哈，人肉烟灰缸，陈燕哥，等等也让我试一下吧。另外两名不良少年嘻嘻哈哈的，此时一群男女谈笑着经过温室，他们都是 A 班的学生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十分受同学欢迎，很多人都恨不得能打入他们的圈子。这群人虽然看见书虫男被霸凌，却也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完全没有出手援助的打算。其中一名女生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怎么传来一股烤猪皮的味道？有人在吃烤肉吗？现在是午餐时间，可能有人肚子饿了。他旁边的男生笑着回应，说烤猪皮也太对不起猪了吧，这明明是烧垃圾的味道啊。有个人这么说，其他人闻言都笑弯了腰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场，来上学干嘛呢？一名戴着名牌手表的男生语带讥讽，反正在学校也没半个朋友，每天上学只有挨打的份，如果是我干脆死一死算了。说起来，小莹，你不是跟那家伙念同一间国小吗？一名女生好奇地问，你应该认识他吧，他以前就是这样。书虫男原本默默承受着不良少年们的霸凌，然而听到这名女生的问题后，他忽然用力挣扎起来。蓝灰发男生见状，立刻狠狠把他按回去，使劲的用烟屁股在他身上烫出烟疤。其实我跟他不算认识，被问到的短发女孩含糊地回答，事后故意扯开话题。对了，你们想喝饮料吗？今天我请客吧。好啊，我想喝香蕉牛奶。小莹个性这么好，不会认识那种垃圾啦。被跟垃圾熟的只有蟑螂吧，哈哈哈。那群人的嬉笑声逐渐远去，短发女孩小莹趁着朋友们不注意，回头望了书虫男一眼，脸上流露出复杂的表情，不过仍是跟着朋友离开了。韩品如虽然觉得书虫男很可怜，但他不是会强出头的类型，而且最近他为了自己的事情已是心力交瘁，实在不想再多管闲事。他正要狠下心离开，脑海里却掠过了某个女孩的脸庞。那名女孩并不漂亮，却拥有如星星般闪耀的眼瞳。当她被霸凌的时候，她曾经懦弱的置身事外，结果间接酿成了一连串可怕的悲剧。我要再次逃避，然后让悲剧重演吗？想到这里，韩品如胸口一紧，终究还是决定展开行动。他四下张望，发现有个可以利用的装置，于是悄悄地走了过去。他拿起一条管子，摸索着调整好喷嘴的位置，在趁着不良少年把头转过来时，看准机会一下子扭开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呸！臭死了，怎么一股大便味？三名不良少年被有机肥料喷个正着，身上沾满了异味，臭气冲天。是哪个家伙做的？给林北滚出来，看林北不剥掉你一层皮。我要吐了，快去厕所洗一洗，快去快去。见三人狼狈地冲向厕所，韩品如不禁露出多日以来的首次微笑。他从藏身的地方走出，捡起散落一地的书本，其中一本书的封面上写着石宇泽三个字。你还站得起来吗？韩品如向书虫男，也就是石宇泽伸出了手。石宇泽抬起头， 镜片后的视线与韩品如相接。霎时间，韩品如以为自己看到了两潭死水。会有这样的错觉，大概是因为眼睛颜色的关系。这个名叫石宇泽的男生，拥有一双在东方人身上甚是罕见、乌云笼罩似的灰色眼眸。谢谢。石宇泽用文明般的音量道谢，把书拿回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望着他垂肩驼背、没有半点活力的背影，韩品如突发奇想，透过那双灰色眼睛所看见的世界，会不会也是灰色的？隐约听见不良少年们又跑了回来，为避免被他们算账，韩品如也赶紧快步离开。返回樱花飘散的中庭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了韩品如的眼帘。那是一名身材高挑匀称、双腿笔直修长的少女，明明穿着款式保守的学校制服，仍散发出时尚模特般的魅力。她的左眼下方有两颗小小的泪痣，长相虽然很美，表情却有点冷漠。韩品如假装没看到她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站住！冷冷的嗓音在背后响起，一看到我就立刻逃走，你是想怎样？被逮得正着，韩品如老大不愿意的转过身，跟那名少女宋英相对而立。我没有逃走，韩品如低声说。是吗？宋英的嘴角扬起一抹习惯性的冷笑。那前天在顶楼呢？上礼拜在走廊呢？还有上上礼拜在学校门口呢？韩品如无法再辩解，只能沉默以对。你为什么不想看到我？因为每次看到你，我都会想起塔罗游戏，想起所有死去的同学。听了韩品如的回答，宋英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对不起。韩品如低声道歉，之后便绕过他，直直往礼堂而去。对我视而不见，逃避游戏的一切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宋英对着他的背影问。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会疯掉。韩品如低喃。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死去的人，我不想连白天也被噩梦纠缠。宋英沉默了一会，在开口的时候语气变得柔软了些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们都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而逃避并不会增加我们的胜算。我能够商量这些事情的对象只有你了，总不能找李幼翔吧？听到这个名字，韩品如的脸庞明显抽搐了一下。再辛苦再难受，我们也得努力走下去，宋英说。总之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。韩品如回过身，这是他这几个月来第一次正眼看着宋英。他赫然发现，跟过去相比，宋英的双颊明显消瘦许多，脸色也暗淡了不少。他不禁呼吸一滞，心里有如被刺穿了一个大洞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只顾及自己的感受，三番两次的避开他，却不曾想过宋英也是游戏的幸存者，所受的困扰不会比自己少。一片花瓣飘然落在宋英的头发上，韩品如不由自主的想帮他拨开，接着意识到这样的举动似乎过于轻易，于是尴尬的把手缩回去。我和宋英只是同学，曾经一起共患难的同学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韩品如突然觉得胸口郁闷的难受，像是被沉甸甸的大石压着，却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不知不觉间，天色由湛蓝转成薄灰，最后雨点从天而降，在衣服被雨水打湿之前，两人的身影交错而过，沉默地各自了离开了中庭。他们并不知道，刚才的对话已被某个躲藏在樱花树后的人尽收耳中。回到礼堂，除了委员长安雨柔、副委员长和另外两位班级委员不知去了哪里，大部分的人仍在三三两两的吃喝闲聊， 谁也没注意到韩品如回来了。礼堂的穹顶有扇维修中的巨大天窗，透过玻璃可看见外面乌云密布，雨水像弹珠般重重撞击着窗户。下雨了，听说晚上会有狂风雷暴，我们要不要快点回家啊？可是还要彩排，今晚干脆在学校合宿吧。下一秒，仿佛能撕裂耳膜般的刺耳铃声骤然响起，彻底盖过了众人的交谈声，在广大的礼堂里回荡。怎么大家的手机都在响，而且都是校歌？应用程式已成功安装，这个叫扑克游戏的游戏是新推出的手游吗？搞什么飞机啊，大家的手机都自动下载了同一款游戏，难道是集体被害？这状况和三个多月前的塔罗游戏如出一辙，韩品如一下子变了脸色。他立刻点击手机里扑克游戏的应用程式，先前一直无法开启，此刻却能够顺利打开了。下一秒，一只打扮成小丑的毛线娃娃蹦跳着登场，场面逼真的像是要冲破手机荧幕跳出来。娃娃凭空变出了一叠扑克牌，上拉手风琴似的把玩着，嘴巴一开一合的用人工合成的语音说话。嗨嗨，圣婴高中二年 A 班和 B 班的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参加扑克游戏。现在先来讲解游戏规则，大家都要仔细听清楚哦。小丑娃娃说完，俏皮的对观众送出一个飞吻。首先，这个学校藏了多张扑克牌，请大家把它们逐一找出来，之后记得登录到手机的收集册，确认持有权哦。小丑娃娃一边说，一边做出把扑克牌拍向手机的动作。第二，当游戏结束时，收集到最多扑克牌的三个人便是胜利者，只有他们可以通关，其他人通通都会死哟。
小丑娃娃倒在一滩血里装死，身上还插着一把假剑。
第三，这个游戏从今日下午3点开始，直到明日下午3点结束，总共24个小时，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哦。
小丑娃娃拿出一个巨大的怀表，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白兔一样匆忙地跑来跑去。
最后，大家要当乖孩子，千万不要离开学校的范围，否则会有很可怕的惩罚哦。以上，祝游戏愉快，啾咪啾咪。
杀戮的轮回终于又要开始了吗？看完这段开场动画，韩品如只感到一阵悲哀，无力的感觉向全身袭来。
哈，这娃娃有点可爱耶，所以这个游戏是真的吗？赢了会不会有奖金？
应该没有人会当真吧，这种骗人的伎俩有够落伍的。
喂喂，无法解除安装耶，该不会是中毒了吧？
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游戏，但谁也没把内容当一回事，这样的反应可说是理所当然。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将手机游戏和现实事件混在一起。
拍谁，我要提早离开。
一个叫洪朗熙的男生突然对大家说，脸上带着歉意。
我的蛀牙痛死了，得去看牙医。
没关系，你去吧。
嗯，
快点去把蛀牙治好吧。
那我先走咯，明天会跟大家一起继续加油的。
等一下，不要出去，现在离开学校会被杀死。
韩品如慌忙的喊，礼堂里霎时鸦雀无声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数秒后爆出一阵响亮的笑声。
哈哈哈哈，你的表情好认真，差点被你骗倒了。哈，原来你也是会搞笑的嘛，不错不错。
侯朗熙也以为韩品如是在开玩笑，于是打趣的说，
会被杀死是吗？想不到看个牙医也会小命不保。好啦，我真的要去了，大家明天见。
不，不行。韩品如抓住他的手背。
你一离开学校，就会因为触犯游戏规则而死的。
好的好的，如果我再不去把蛀牙拔掉，也会因为细菌感染而死。
我是说真的，
你会在踏出校门那刻被五马分尸？喂，再掰下去就不好笑咯。你是有多希望同学被杀啊？乱讲话也该有个限度吧。对了，有谁想吃零食吗？我也顺便出去替大家买点。谁都不准出去！韩品如放声大喊，把其他人的声音压了下去。一名身材高壮的男生再也按捺不住，走过去一把揪住韩品如的衣领。我看你这家伙不顺眼很久了，一天到晚跟大家作对，欠修理吗？啊？我知道这让人很难相信，不过这个游戏是玩真的，假如不遵守规则的话会被杀死。韩品如着急地说。对了，手机讯号就是证据，这个游戏开始后手机就收不到讯号了。大家都露出疑惑的表情，有几个人按他的话检查起手机。咦，真的收不到耶，该不会真的是……别犯傻了，我们学校位于郊区，手机讯号本来就弱得要命，很多时候都收不到。除了手机没有讯号，一般电话也不能用。韩品如不死心的继续说服。不然也可以检查电脑的网路，现在已经没办法跟外界联系了。你真的很烦耶。一名女生插着腰。要玩游戏你自己去玩，不要强逼大家陪你。等一下，你叫大家玩游戏，该不会是因为这个游戏是你传给大家的吧？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另一名男生也说。不，我只是不希望大家被杀。你还胡说八道。耐心被磨光的高壮男生抡起巨大的拳头，一下子把韩品如打倒在地。礼堂里响起女生们的尖叫，不等韩品如爬起来站直，高壮男生又狠狠踢了他肚子一脚，令他撞上观众席的座位。所有人眼睁睁看着韩品如被暴力相向，却没有半个人上前帮忙，反而还在旁边推波助澜。做得好，这种家伙就是要给点颜色瞧瞧才知道好歹。没错，不给个教训他是不会收敛的。韩品如嘴角流血，被殴打的部位火辣辣的疼痛着，与之相反的是逐渐变得冰冷的心。他已经提出了警告，既然这些人不肯听进去，之后发生什么事也不能怪他了。看完韩品如被修理，所有人像电影散场后的观众般纷纷走开，有人临去前还故意赏了他一脚。韩品如明白自己继续赖在这里只会惹人厌，于是他撑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缓缓朝礼堂门口而去。少了他的礼堂内再度响起了欢乐的笑闹声。离开礼堂，韩品如带着郁闷的心情前往校舍其他地方，一心只想离其他同学越远越好，最好能找个安静无密的地方躲起来，把自己和一切隔绝。此时手机突然响起，打开后只见通知栏多了句，您有一则未读讯息，传讯人是宋英，游戏开始了，我现在过去礼堂找你，等我。虽然游戏开始后，众人和外界的联系管道会被彻底切断，手机的通讯软体也无法使用，但玩家之间仍可以透过游戏内的简讯系统来互传讯息。即使两人会合又怎样？再次合作收集卡牌，跟其他人斗个你死我活吗？韩品如想着，黯然叹气，他已经不想再投入任何跟卡牌有关的斗争了。喵！身后忽然传来声音，韩品如一转身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名穿着紫色条纹蓬蓬裙，头戴猫耳，身后拖着毛茸茸大尾巴的双马尾女孩。她的身材娇小，完全是所谓的幼儿体型，带点婴儿肥的脸蛋非常可爱，圆圆的大眼睛如宝石般闪闪发亮，光看外表比起高中生她更像是小学生。嘿嘿，游戏要开始啦，丽江好兴奋喵。他的声音跟外表一样孩子气，却莫名散发着邪恶气息。韩品如记得他叫严丽佳，也是 B 班的学生。传闻他曾在国小时用美工刀重伤同学致死，之后在儿童医院接受了长时间的隔离治疗，直到最近才重返校园。班上同学都像避瘟神似的避着他， 他本身也不合群。明明在音乐剧里被安排了柴郡猫这个角色，彩排时却不见踪影。你相信这个游戏是真实的？韩品如问。
为什么不相信呢？
严丽佳笑嘻嘻地说，双手做猫爪状。
神一定是听见了丽佳的祈祷，于是把这个游戏赐给了丽佳，终于可以再喝到草莓汁，丽佳好幸福喵。
一个外貌可爱的宛若从二次元走出来的女生，居然说出如此残忍诡异的话语，这种落差令韩品如忍不住恶寒。
草莓汁，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？
你喜欢甜食吗？
诶，丽佳以前可是很讨厌甜食的哦，大家一边说着好幸福哦，一边吃着甜食，让丽佳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无论是巧克力、冰淇淋、马卡龙、棉花糖、可丽饼还是水果塔，丽佳都觉得淡而无味，完全尝不出甜的感觉喵。直到某一天，坐在丽佳旁边的小林被美工刀划伤了，流了很多草莓汁，闻起来好香好香，丽佳舔了才发现，啊，原来这就是甜味。丽佳想再喝，可是小林却哭着推开丽佳，于是丽佳只好用美工刀把她的脖子划开，让更多的草莓汁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喵。
下一秒，严丽佳忍不防地以快的惊人的速度逼近韩品如，踮起脚尖像小猫舔牛奶一样舔舐她嘴角的血迹。
你的草莓汁也好甜呀。
韩品如吓得踉跄后退，眼神流露出恐惧。
丽佳好想现在就尽情喝你的草莓汁喵。
严丽佳粉红色的小舌舔了舔嘴唇，甜甜地笑着。
不过丽佳要做乖孩子，最喜欢的东西要留到最后才吃，在丽佳喝掉你的草莓汁之前，你要努力活着喵。
说完，他一边哼着 Humpty Dumpty 的曲调，一边小跑步离开了走廊。他人是走了，带来的不愉快感觉却在韩品如心上萦绕，就如柴郡猫的身躯消失后仍会留下笑容一样。焚化炉房位于校园偏僻的一角，从去年开始便基于环保而废弃不用，现在已经变成普通的仓库，里面放满了杂物，基本上不会有人进去，可说是藏身的好地方。雨势不断增强，当韩品如正要冒雨前往焚化炉房时，听见校门那边传来了惨叫。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虽然他不想再理会游戏的事，双脚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。来到校门口，只见地上有团鲜红色的不明物体挣扎着翻滚扭动，犹如被活活扒皮的鳗鱼。再仔细观察，那居然是个全身皮肤被剥掉的人，由于底层猩红的肌肉直接暴露在空气之中，整个人看起来才会是红色。即使在上一场游戏早已看惯血腥的场面，这样残忍的死法仍是让韩品如极为震惊，刹那间心跳似要停顿。那个人痛苦挣扎了好一会才断气，韩品如颤抖着拿出手机想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却发现这次的游戏跟上次不同，没有跳出死亡确认的讯息。几个男女同学闻声往校门这边聚集过来， A 班和 B 班的学生皆有，一看到那具血肉模糊的人体，他们无不惊慌失措，有人尖叫，有人呕吐，还有人吓得当场失禁。一名 B 班的男生指着鞋脖中那个黑色的书包，满脸恐惧。
那个书包是红朗熙的，难道这个人就是？
有个女生听他这么说，立刻昏倒在地。
骗人吧，这居然是红朗熙，到底是谁做的？等一下，难道刚才我们收到的游戏规则是玩真的？
所有人都变了脸色， B 班的人更是一致把目光投向韩品如。
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了。
韩品如的语气沉重而苦涩。这就是违反游戏规则的惩罚。
这个游戏是玩真的，可是为什么是我们？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
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被选中，这肯定有什么原因。
韩品如，你对这个游戏这么熟悉， 是不是因为之前玩过？说起来，韩品如之前读的学校死了很多人，该不会是跟这个游戏有关吧？我们之所以被卷进这个游戏，都是因为韩品如吧？众人一个个把矛头指向韩品如，向他兴师问罪。我虽然曾经玩过类似的游戏，不过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受害者。韩品如急忙地为自己辩护，但是从众人脸上的表情来看，他们显然都不相信他是清白的。同学们目露凶光，向韩品如步步进逼，宛如要把他生吞活剥。见情况不对，韩品如马上转身逃跑。他是畏罪潜逃，快去追他，不要让他跑了。韩品如往运动场的方向拼命地跑，下雨令地面变得湿滑，害他很快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他赶紧爬起来继续跑，不小心弄倒了架设在运动场上的摊位，歪打正着地拖住追兵。逃进运动场旁边的医馆后，他一次跨越数个阶梯奔上二楼，随即感到背后有人靠近。他想回头去看是谁，颈部却在刹那间被细小尖锐的东西刺中，全身肌肉急剧收缩，在无法言喻的痛楚之下，他的脑袋变得一片空白。熟悉的手机提示音响起，韩品如所属的二年 B 班以及宋英、李佑翔所属的二年 A 班所有的学生都被困在了学校里，扑克游戏随之展开。但这次被卷入游戏的学生显然更加疯狂，韩品如一开始就被精神异常、嗜血又残忍的同学严厉加盯上，而后又被委员长安雨柔绑架，差点就要送命，多亏宋英及时救援才逃过一劫。然而校园里出现了戴着小丑面具、持着手枪无差别射杀学生的神秘人物，为韩品如等人的通关过程增加了难度。为了替被杀死的同伴讨回公道，韩品如与宋英连同其他人一起设下陷阱围捕小丑，却棋差一注，宋英惨死。为了替宋英报仇，韩品如找上了李佑翔，逼迫李佑翔和他联手对付小丑。最后虽然成功了，韩品如也因此丧失了性命，所幸有个名为樱露的女孩运用时间回溯的异能救回了韩品如和宋英。可韩品如回来后一心只想着让宋英胜出游戏，成了满手血腥的杀人魔。考验人性的残酷游戏不曾饶过韩品如、宋英和李佑翔这三个幸存者，命运只会对他们越加残忍。再次卷入了新的游戏中，面对同场游戏的竞争者，也是新的同班同学，韩品如三人会如何应对？等待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呢？同样的角色，不同的游戏，却能有不一样的发挥。夜间飞行在扑克游戏中加入了小丑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元素，这些会和扑克牌联想到一起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和设定，为游戏增加了深度，而不只是单纯的大逃杀。只要发挥想象力，身边的事物都能够变成创作的题材。不变的是对于人心的描写和深究，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。游戏尚未结束，书友读好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